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我们会觉得工作不只是一个咒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工作也是上帝的形象，就是创造，是很积极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今天我们上这个课希望特别能够有作用的哈，就是我们亲手做正经事，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我碰到人，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都劝，其实不止年轻弟兄姐妹了，年老的也是一样，包括我们牧师，我知道恐怕95%以上的工作不愉快，不管是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的那个性质，就工作环境可能老板很恶劣，同事很恶劣，性质可能那个性质是就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根本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求主帮助了，就是又是那老话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工作上荣耀上帝。就这一句话我也觉得，哎，凡事上荣耀主，就都是不用大脑在讲的话。什么叫荣耀主呢？就荣耀主，当然我希望就是我们做那个工作做得勤奋一点，做得好一点，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也做得到。我们所谓在工作上荣耀主，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工作上多有一点喜悦的心和享受的心。我知道这不容易，我也觉得神很怜悯我，我对我的工作实在是喜欢极了。各位，我一看到弟兄姐妹我就很高兴，一能够有什么问题我都很高兴，那么就可以讨论了。就即使是不理想的问题，包括是反对我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我有一个认识，就是我有上帝，我把上帝的道交给别人，这是有福的事。那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你在帮魔鬼做事，就是你的老板呢，真的像魔鬼一样，然后你的客户真的像魔鬼一样，然后只不过是几个臭钱，我就要低声下气。我知道很多工作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来看哦，如果我们说要有私产的话，我希望私产不纯粹是工作的一个报酬，或者不纯粹是一个工作的补偿。我希望私产有双方面，一个是工作的一个酬劳，另外一个是那个工作本身让你相当的愉快，相当的丰富。这实在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我觉得有些不信主的人或有些外劳在这方面表现得很不错。我觉得我妈妈的外劳，当然她也有她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但她很爱我妈妈。我妈妈生病了，我觉得我看到她的烦恼和担心是真的，然后看到我妈很健康，她很快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工作态度。哇，那如果你的工作纯粹是就是因为这是糊口的工作，工作本身你恨恶到极点，只是因为看在那个钱的份上就做了。我知道工作的辛劳，我知道这也在咒诅里面躲不掉的，包括在教会里服侍也有他的辛劳，但我还是希望求主帮助，就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点喜悦。如果有很多喜悦那就更棒了，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这是圣经上也有讲的。那当然可恶的老板多得不得了， 你看大卫被老板追杀哎，那其实约瑟也是很危险，被老板娘勾引哎，这虽然听起来幸福，其实是很痛苦的事，这会五马分尸的，然后又不能拒绝，又要拒绝，就是其实你在圣经里看到工作的很多事，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讲财产，不在讲工作，那么。就是劳碌工作，我想圣经里面讲到的辛苦是够多了，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就祷告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工作上，如果能够有个好一点工作环境最好，如果实在不好，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不好的工作环境里面服侍主啊，这同样我没有答案的，这就求主帮助恩待我们，给我们爱心。好，然后就是我们要亲手做正经的事，我们能够有一些工作是好的。现在的人退休的年龄也很多，很早了，然后休闲的时间也很多，现在都是周休二日，但是好像大家也都是辛苦哎。周休二日好像也是辛苦，年假也是辛苦，每次连假就是一个礼拜假回来上班，大家都快死掉一样，那你不是一个礼拜休息了吗？哎呦累死了，哎去哪里啊？去阳明山，怎么样，好玩吗？哎呦急死了，烦死了，就是好像生活度假也很辛苦，工作也很辛苦。各位，这不是我们这堂课要讲的，这是更重要的神学，就是我们有一位上帝蒙了拯救，虽然痛苦的事还是很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包括跟人的相处能够愉快一些，我觉得基督徒生活是要正面一点的，包括跟人的相处，包括工作。好，那么但我们的范围还是限制在希望在财产上面哈，不可偷窃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话呢看起来也是很消极，恐怕也有很多资本家或者那些大百货公司的人看到这些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名牌还当不知足，这才促进社会的动力，这才促进我们的生活的进展。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贪婪是一个，这也是很矛盾。像韦伯讲到说，那个家文中这个最刻苦、最节省、最不爱世界的，是直接让资本主义产生的。然后韦伯说，这个产生了以后呢，资本主义会毁在自己的手上，资本主义的一切幸福会变成一个 iron cage 铁牢笼。这个翻译我也不知道恰不恰当哈，因为 iron cage 是美国一个社会学家他 Parsons 他翻译的，韦伯是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那我不知道德文是什么，他说资本主义最后像一个铁牢笼，我们出不来了，就是在一个看起来自由舒适的环境下就是很不自由。铁牢笼，如果 iron cage 这个字呢是天路历程里面的，就我不知道韦伯用的是不是德文版的天路历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哈，就到底资本主义幸不幸福，社会主义幸不幸福，我以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讲说，我想都有它理想的地方，也有它可怕的地方。那么可能就人性来讲，资本主义大家比较喜欢，那社会主义就理想来讲可能比较多哈。这种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哈，不要把这个只想成是安分守己，不要把它想成是不进取，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非常进取。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并不是我们今天回去看一下冰箱，看一下衣柜，哎呦太知足了，老板明天就请就不上班了，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可能就像很多大资本家一样，像 Morgan 啊，像卡内基啊，这些早期的台控一样，有些台控一样是就是或者我们讲台湾的吧，王永庆那样，就是是相当的能够相当节省，也相当有赚钱的眼光，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也有管理的技巧，但是呢不是以那些炫富著称的。我猜炫富也会很快乐了。那么哎呀，这种炫自己，每个人都会有点快乐，像我这小丑型的也会有点快乐，人家看你总是有点得意的，虽然很幼稚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炫真的是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肯定，然后我们能够用爱，上帝给我们的爱，很积极的能够生活。对自己的福利，我们知道上帝眷顾我们，以至于我们24小时在生活里，在工作，在领薪水，在赚钱的时候，在工作辛苦看人脸色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不敢说喜乐，最少有知足的心。然后我们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 bonus， 得到更多的钱，刺激我们的工作力量，刺激我们的生活力量，我们是更伟大的，上帝的爱刺激我们，上帝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于工作，每一个工作，包括做，就我说做看护嘛，像外劳一样，包括做老师，我想如果我们有爱，爱我们的学生，爱我们对象，那是很好的，这真的差很多。我也看过，就是那些在一些福利机构里面的叫教保员，是就照顾那些残障的或者有病态的，那是很辛苦的事，但他可以照顾的也很快乐，很有成就，也可以照顾的非常痛苦。我看过，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一个餐馆打工，那个是一个高级的华人餐馆，有个吧台，那么就有钱，有一段时间有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每次来都是开劳斯莱斯的，是一个阔少爷，但是看得出来是一个酒鬼，他就是在这个中国的餐馆的酒吧，大概从下午一点坐到大概六点多钟，就在那一直喝酒，也不能自理自己什么事情，旁边有一个非常打扮的和衣的一个人，一个女的照顾他，那么他们不说我也知道，大概就是特别护士照顾他。那个特别护士一定是很专业的，但是我看他对这个酒鬼一点爱都没有，看得出来没有那个感情。他是很专业，能够做最好的照顾，但是没有感情。我不觉得他的工作愉快，他工作可能很高的薪水，但不觉得愉快。各位，有很高的薪水，你的工作和工作后的酬劳没有喜乐，实在不值得。我就再说一次啊，你现在工作可能有很多很艰难的，或者退休的生活也是一样，我觉得生活都可以积极一点。这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是不是消极？我觉得可以非常的积极，就是不为自己要带什么东西去，而在那里预备。各位，搬家很辛苦啊，搬家，芬兰姐要退休了，搬家也是要请我们带导。你看，小小一个女传道也有马可斯夫人的行李啊，可以传给芬兰姐。各位，你要搬到天堂哦，东西太多，你根本上不去啊。我们根本没有带什么来嘛，我们真的在天堂的富贵都在我们现在在人生爱的生活里，主就是为我们预备了啊。那我们现在也有哈，现在有时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各位请原谅，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尤其各位姐妹，您的衣是什么样才叫知足，我实在不知道，也不敢讲哈，免得陈医生骂我哈。好，想要发财的人，我们不可以想发财吗？ 好像也不是太坏嘛，尤其想小发财嘛，或者说小发财就是那个小的发财车，就是好像在箴言里面也有讲嘛，求主让我不要富贵也不要贫穷，中庸就好了。我觉得圣经也不是讲这个话，中庸之道也有中庸的恶，平庸的恶。各位就跟姐妹一样，你觉得你不要太漂亮也不要太丑，中庸就好了吗？不会嘛，越漂亮越好嘛。我们的美德也是越多越好。这里不是在讲中庸之道，这里在讲我们智慧的选择，就你真的能欣赏到什么地步。如果神给你的工作是需要仔细一点讲究一点，那你就仔细一点讲究一点。如果你神给你的工作的确是所罗门是君王，那你非得穿得整齐一点，不能像马英九一样西装都旧了，不能，你要很有一点规矩。那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就是你不是被这些东西捆住绑住的。那我自己有一个也经历过那种奢华的那个经历。什么奢华？我没有那个钱，但是我们40多年前的时候，高中生的时候，台湾开始进那个高级音响，我们就哎呀，那些学生哪里有钱听嘛，就跑到那什么泰福啊去听那贵的，然后就越来越尖了，耳朵越来越尖了，哦，这个是唱盘的，这是什么的，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位，那没有止境，而且到后来你也不是在听音乐了，你在比耳尖了，然后比自己是多么高雅专家，那没有意思了。我想很多人喝红酒也是一样，让人家觉得我有 class， 其实不过就是被 glass 而已。这种你在什么音乐厅啊艺术展最听到，这种人根本什么都不懂，就是要表示他很风雅很高级，然后来了，然后说几句法文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各位，我们要知足，有意有时就知足。这发财不是不要有钱，不是不要有成就，我们希望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足，我们上帝给我们丰富的爱，让我们很有这样的领受。各位，尤其奇妙的是，我们不是在天堂说这些话，天堂没有需要我们怜悯的，也不需要我们节制，因为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是在地上，很多的罪恶，很多的痛苦，在这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知足，不是对于我们，不是那种中庸保守，而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带领是喜悦的。我们所谓不要发财，其实我们非常想要在各方面为主的爱激励我们来做事。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一个钱的要求，或者我们甚至说荣誉的要求让人往上爬，钱的要求让人往上爬，就我刚刚讲的特别护士，他希望能够赚很多钱，他的能力是做一个特别护士，就拼命非常仔细非常专业来照顾人，但他纯粹是为了那个钱照顾，我觉得他就不快乐，也做得不会够好。为荣誉，我想到就美国那种海豹部队，或者是美国的有些消防人员，那高贵的多了。这我觉得很多华人需要学习。我不知道有多少军人为自己的身份很荣誉，我不知道台北消防队的人有多少像那个纽约的消防队员一样为自己的工作很荣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我儿子引以为豪，将来也要做消防队员的。就你有那种荣誉，为了荣誉来做事比为了钱来做事应该做得更好，但那还是不够的。我们最重要是为了爱，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爱人，让我们也能够很昂起手来做，而且也不骄傲哈。我们不想要发财，我们想要有荣誉，我们想要有爱，我们想要得到上帝的称赞，其他的东西就会陷在迷惑里，陷在网罗，迷惑就走错了，网罗就被绑住了，然后最后是沉沦和败坏。教会里总有很多人喜欢音乐，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同工也有谈到音乐， 那么我们也有好几个学音乐同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讲到说那个音乐界里面的丑事。我还记得有个 Julia 的同学哈，现在当早就毕业了，他说哎呦那大师哦，那手指肮脏哦，就大师他们钢琴老师也会吃他豆腐了，就也有这种情形。那后来我们就说最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很下流的人格，好色啊，争名夺利啊，然后排挤他人啊，搞派系啊，为什么这些很丑陋的在能够唱能够弹那么美好的音乐，甚至有的是神曲宗教音乐弹得那么动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了，但有的时候真也很受不了哎。那唱得那么好，而且是有一些是真的是西方的那种属灵的音乐，巴哈的音乐那么好，怎么私生活那么败坏嘞？那么后来我们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这么浸淫在音乐里应该耳濡目染变得很好，但是音乐也不会叫人变得很好，音乐不能使我们变成良善的偶像，只有上帝了。音乐可能很好，艺术可能很好，科学也可能很好，那么可能这些东西可以使人被提升得很高，但是好的东西也可以使人堕落得很深。那么所以想发财跟想出色想有名誉，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就还是私欲啊。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这里当然讲贪财了，其实可能我们最后一次要讲的不可贪恋，其实不一定是贪财。那么奥古斯丁就讲，罗马的成在于贪图荣誉，罗马的败也在贪图荣誉。那么这也是很动人的话，我们渴望渴慕钱财名誉或者是爱情等等，甚至自由，离了上帝都会很多的愁苦。好，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这些东西。那么这里好像跟我们讲的不可偷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关系非常密切。把不是属你的东西拿过来了。那如果我们讲到这里，就恐怕不是限于在我们一般讲的 property money 的问题了，包括我们的偷，可能最基本的总是偷了上帝的荣耀，总是偷了上帝的东西。当毕加索不信主的人当然是这样，如果基督徒是这样也是很丢脸了。他们的确是自己有成就，他们是天才，他们后天也很棒，不管是毕加索、爱因斯坦都是，他们很棒。但是不可偷盗跟所有的诫命一样，最早的还是要归到主那里。你偷了上帝的东西没有？没有把上帝借我们给我们做管家的东西，没有把它当做管家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没有想到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给魔鬼用，给别的东西用，就是被偷走了，或者是偷了神的东西，那是很大的遗憾哈。好，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在世界上生活不要快乐，不要吃喝这些东西。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喜乐行善吃喝劳碌中享福，这些都是清教徒或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就是我们强调工作的重要，也强调生活快乐的吃喝。那么这生活快乐的吃喝可能最重要还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各位，我希望我们都能吃喝的愉快， 但是实在在很多吃喝最愉快或最昂贵的场所吃喝的最不愉快。我觉得吃喝最愉快的应该是新娘子在她喜宴上了，你看穿的又漂亮，都几万块钱一件的衣服，而且可以一场一个晚上出来换四次衣服，我觉得女生梦寐以求。对不起，把你们看得太庸俗了。但都不能吃什么，虽然都有人伺候，都不能吃什么。就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吃喝玩乐是非常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也这样讲，在其中享福。有一些正面的劳碌，主给我们的，即使是在世上辛苦，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哈。下面你看，利未记二十五，不必看，我读就好。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开始。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各位，这些你都不能把它太律法化。什么叫多要？什么叫不可取利？什么叫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和他同住显然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不是外人和寄居都能住在屋檐下。这里只有一个很一般性的对人的良善，这里也表达一件事，在罪恶的世界，不平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今天我们就算绝对的平等，把一切的东西都平等了，用最好的科学，各位，我们每个人的体重都一样，都一样，而且是标准的啊、那么我们的身高也一样，好好，这是我很希望的啊。身高也一样，体重也一样，那么我们的机会钱都一样，一分钟以后就不一样了。只要一出了起跑线，有人就快，有人就慢了。我们就去一起去工作，有人就比较节省一点，有人比较勤快一点，有人姑且说code and code运气比较好一点，就不一样了。在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每个人分的是一样，原则上，但是因着各种不同的理由，合理的不合理的，有人就渐渐贫穷了，有人就渐渐有钱了。这里也不是说我们渐渐有钱的就一定要怎么样，对，可能继续他还是越来越有钱，就跟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有钱的弟兄姐妹很乐意帮人家忙，帮的人奉献钱非常的多，甚至是真的是我知道很多有钱的弟兄姐妹奉献很多，但神就祝福他，他就越来越有钱呢、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为富不仁，为父很人呐、啊，神就多给他了。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么，但这里就是说，有人贫穷，他也不讲为什么，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所有的你要把它律法化都不行的，我们只能原则上的去怎么样帮助人家。好，我们今天也只能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如果是实用的生活，就让我们有实际的爱，但是我们实在也是不太知道分寸，我们的罪恶也常常会让我们过犹不及，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